大管家马狗子到老汪家逼债。朱元璋说，我干娘不在，这账由我还。马狗子说，好啊，拿钱。哼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
呀哈，嘿嘿，你小子耍横啊。
嗯，那可不成。我没说耍横，我没钱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我出力还债，行不行？
好啊，
不过趁着人没咽气，你得写个字据。可以。朱元璋怕干娘着急上火，走到对面茶馆写字据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走走走。
就这样转身出来，来到外边，到茶馆写上字据。朱元璋给老马家干活一年，替汪家抵债，写完了摁上手印。等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汪妈妈已经绝气身亡。朱元璋难过呀，像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什么人没有，临死还含恨而去。他这一哭，左邻右舍都来了，有几个上年纪的人给汪妈妈穿上衣服，卸块门板，把尸体停上。朱元璋守了一宿，第二天把老人葬埋起来，然后带着口宝剑奔老马家抵债。刚走出村，身后人喊他，四哥你干啥去？朱元璋一看，毛三孩，我到老马家干活去。
哎，
你给他干啥活？我替我干娘还债。
嗨，
你真去呀？那可不。哎呀，你太傻了，谁不知道那个马狗子饼不是东西，黑心肝，他把穷人不当成人，连猪狗都不如，恨不能把人的骨头压出油来。你到那好不了，要说你迟早别去，干脆脚底下抹油溜得了。哎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哪能说话不算数呢？我对得起汪妈妈呀。哎呀，还大丈夫呢，得了，咱们都是大豆腐吧。要是你走，不不不，我去干活去，反正干活出力还债，我能干得了。
行，
哥你这好样的，够样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朱元璋来到马家的门前，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呢，哟，这片房子青堂瓦舍太好了，前后好几层院子，是附近方圆百里的守护。青瓦的门楼，黑油漆大门，门槛子挺高，门虚掩着，上台阶踏踏踏叩打门的关，里边有人吗？踢了踏了踢了踏了，老家人将门推个缝。谁呀？我叫朱元璋，我是干活还债的。我知道了，进来吧。朱元璋进来，门砰又关上，就这样领朱元璋奔上房。此时马狗子在上房正喝茶呢，家人一送信说朱元璋顶债来了，二郎腿扒着一跳，手端着茶碗，叫他进来。朱元璋一进来，这小子们一看，嘿，你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长挺壮。是啊，朱元璋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啊，嘿，那比摔跤的丑都壮。
体格挺壮，脾气挺犟，我呀得给他累活，要不把你累吐血，嘿嘿，我也不叫马狗子。
干啥活？有了，老马家这群牛很厉害，头两天把牛倌刘二给顶伤了，
叫他去。朱元璋，我告诉你，这块不养活大爷，没有吃闲饭的，你得干活。
行啊，干什么活？
给你点轻活，小孩干的，放牛去吧。
朱文章心的话太可恶了，叫我放牛，
放牛是小巴喇子的事儿啊，我一想我别来气儿，我不就是给人抵债吗？记得眼下只可把头低，不就放就放呗，好吧？等等，懂得规矩吗？端谁碗，听谁管。天不亮把牛轰出去，天黑把牛轰回了入圈，要把牛喂好喂饱，滚瓜溜圆。要是掉了膘掉了秤，嘿，小心点，要知道一头牛比你命可值钱。还有少吃饭多干活啊，嘴要稳手要勤，不许偷东西，偷东西扒了皮去吧。朱元璋走了，第二天天不亮把牛轰出来，好几十头啊，哎，这把牛才捣乱呢。老马这人格呀，这牛也别扭，往外一轰啊，花牛不出来，黑牛在那玩呢，好不容易把它轰出去，道院嗡就炸开了，再往那边拱，那边这边拱。朱元璋一想，这可糟，我没跟哑巴出生打过交道，这玩意不听话怎么办呢？啊，怪不得大管家叫我轰牛啊放牛啊，感情这牛不好管呐。不要紧，牛脾气慢慢摸，我还牛脾气呢，摸正了就行。他不理这些牛，这牛一轰出去，道边啊啃草的啃青的，轰到山坡不是吗，不砸着一堆儿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好几十头牛，你要是撒腿追呀、啊、对吧，你累死，累死追不回来啊。朱元璋想怎么办呢？有了，他捡了一大堆呀、啊，这么大个的石头，往树根底下一靠，把那口破茧往旁边一放，石头一摆，捧本书看，一抬头呀哈，黑牛跑了，石头拿起来，嘿，你给我回来吧！是棒，猫把牛给打回来，那个哒哒哒哒刚跑。回来吧，这叫投石圈牛。嘿，只要身后动静，回来，梆门又回来了。天长日久，飞石圈牛啊，没那么准的。这牛啊也贱，一打还就老实。渐渐的，他两不误。树荫下看书，这边放牛，这片草吃没了，再往前走。反正啊，不就这么点活吗？哎，有一头牛最不听话，是头骨牛啊，又大又壮。他是一天瞪了牛眼珠子，不是顶架就是乱蹦的。今天又犯牛脾气，怎么圈圈不回来？朱元璋一想啊，你呀、啊、该挨揍，教训顿。他提着鞭就过来，来到气劲，造定这头骨牛啊。就几下子，哪知道牛不但没害怕，皮可上了。这牛心的话，嗯，好几个牛倌可都叫我顶跑了，你抽我呀？好了，咱俩较劲儿。只见他往后一退身，紧跟着，干嘛呀？用犄角、来顶朱元璋。朱元璋一看，呀哈。哑巴畜生也欺负穷人呐、啊！我看的什么本事？他把鞭子往旁边一扔，往旁一闪，噌，牛犄就顶空了。顶空了牛不会呀，小磨弯，他又往后退，哒哒哒哒，退出十几步，门儿，他又上来了。朱元璋往这一站一看，牛头过了，心想叫着劲儿，一伸手。疼，他把牛犄就抓出来，随后往前一压，嘿，这牛，牛不会说心里明白呀、啊，呀哈，跟我较劲儿啊，嘿，我还不服，咱试试，门儿往前顶。朱元璋说：“你给我下去吧。”老刘说：“我不乐意，我得上来呀。”朱元璋说：“你下去呗。”他往前一推，这牛可急了。这牛头啊摇上摇下，朱元璋一看，你不摇吗？好了，来吧来吧来吧来。朱元璋啊随着个劲儿转来转去，老牛急得了不得，可是怎么的也挣脱不开， 朱元璋这汗也下来。朱元璋想别去，我得跟牛打架呀。得了，你趴下吧。朱元璋是练家的，要不会功夫可不行，力气大还会巧劲儿，八万八力翻，扑通。再看这头骨牛四蹄朝天摔了一块，摔得猛的一声，半天没动地方。朱元璋擦擦汗，哎，起来顶啊。老牛看看他，心的话不起来了，再起来啊，腿叫你摔折了，你说干啥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老牛站起来，朱元璋扒一片腿儿，嘿，骑在牛背上。哎，大老牛啊，这回你给我当脚力吧。这样骑牛回村了。刚才这番举动啊，被个打柴的老汉看见了，他就看半天了。当时啊，他就愣到这儿了。等朱元璋降服了骨牛，骑着牛往回走，嘿，真乃神力，比三国年间那个姓徐的力气还大。哎呀，咱村可出了个大力士啊，了不得呀！你们知道吗？我亲眼所见的。那个牛官姓朱的，一看老牛冲他来了，抓住犄角一抬手，从山梁这边啪就扔那边去，那牛我半天都没起来。是吗？不信你看，那不骑上来过来了吗？哈，一传俩，俩传仨，都传神了。等朱元璋再骑着牛往回走，或者轰牛回村的时候，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呀、老头啊，都在门前看一看。哎，这牛官长得是不错，别看穿得破，哎，有力气，好样的，把牛降服了，好啊，哎，好。传来传去啊，马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，尤其后宅小丫鬟知道了。谁的丫鬟呢？是马小姐的丫鬟。书中暗表，马员外啊，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叫马秀英，今年18岁，长得花容月貌，而且能诗会画。有一个缺点，拿今天算不算缺点，在那个年头不行。怎么呢？是天足大脚，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，4、5岁给他缠足，他连哭带喊，白天缠上啊，晚上啊给凿开了。后来啊，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，得了，随养长吧，就没缠脚。在那个年头啊，可讲究了，女孩头上脚下，头上利索，脚又小，讲究三寸金莲。这位啊，大脚片，马大脚。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，姑娘长得好，能写会画，因为脚大，官府人家不要，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，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，18了没出闺阁。贴身的丫鬟叫春香，跑到楼上啊，就跟马秀英说，小姐呀，我们家的牛官姓朱，这个朱伙计可了不得，力气可大了，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。哎呀，府里人呢可佩服他了。去，净胡说，谁能够把牛从山这边扔那边？哎，你不信呢？你等哪天你看看。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，哎，咱们家有这么人，多咱看看。事过不久，天啊挺热，这天晚上熄灯之后，姑娘睡不着，她想啊打开窗户凉快凉快，把窗户开开了，放下了珠帘儿，晚风吹来，她趴着窗户往下一看，哟，只见月光下有一个人在练剑。别看脸面看不清，可那口宝剑上下翻飞，一会儿佛蛇吐信，玉女穿梭，一会儿青龙出洞，八仙献寿。哟，这谁呀？哎呦，丫鬟，来来来，哎，小姐什么事儿？哎，那谁练剑？嗨，小姐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朱伙计啊，放牛的，他天天晚上练功。哦，
哎呀，春香啊，他这么好功夫，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牛啊？
嗨，人家不欠我们的，听说他没爹没娘，是替他干娘还账，所以每天晚上都练功，嘿，还爱看书呢，在月光殿上看书，我都见着了。哎，长得还好呢。
嗯，
你看上他了？小丫鬟的脸腾就红了。哼，这么好的人，那谁能看不中呢？这个丫头，
看来此人是明珠埋粪土啊。事情又过几天，这几天马狗气坏，
为什么？他这朱元璋放牛，嘿，倒给他扬名了，
怎么办？我叫他干重活，把他累死。白天放牛，晚上干重活。朱元璋不言语，叫干啥干啥，
吃不饱啊，
吃不饱怎么办？他在外边没事啊，掏个鸟蛋了，有的时候打个野兔烤个吃，哎，也能凑合。这一天，马员外给女儿啊买了个紫檀木雕花的大柜子，上边的铜活啊，嘿，都非常精致。这个柜子200多斤，两个人抬不动。马狗子这么一想，呵呵，叫朱伙计干，哎，朱元璋，干什么？看着没有？这柜子，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，你不有劲儿吗？啊，扛。
朱元璋知道他找别人，试试。他推了推，哎，推着动，往下一哈山，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，双膀一较力，说声起，抬。他把柜子举起来，周围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，好，有力气。朱元璋没以为，腾腾腾腾。马狗子一看，呀哈，这个家伙真有劲儿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么举着，要把柜子摔坏了，我要你脑袋！上楼，快往后去，走走！哎哎，对对对。此时，小丫鬟得信儿，马小姐知道啊，父亲买柜子，赶紧安排地方，就站在楼这，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。他恨马狗子，心太黑了。可朱伙计，哎呦，太厚道了，你可小心呐！见朱元璋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，然后柜子往下一放，干嘛？得放到外屋，你不能进屋。春香说：“哎，别呀，你扔到这，谁拿得动啊？往屋里去啊！”朱元璋送木柜，演出一段巧节，梁元